他知道这种舒服是假装，但是夜深人静或者突然起来的时候，忽然间感觉到那种生活的那种莫名的恐惧跟孤独，会突然间涌上心头。然后我们如何才能做到对生死在生死面前能够不退转，或者是能够自我更美这个对生死的平衡？
那是这样，首先你说你就是本在生死上就心里都有恐惧啊什么这些是肉体的事。我们说的不生不死不是指的肉体啊，肉体不可能不生不死，他都已经生过了，哪来的不生啊？他既然有生，那必然有死啊，不是说的肉体不生不死，说的什么呢？本性难掩啊，看，这就是明心见性的意义就在这，说的佛性不生不死，理论上论述可能不管什么用的。只能说理论上通达一些，我懂，知道你们说的什么意思了。你们的道理是如此，实际上还被影响恐惧，因为你没实证，你没见到佛性。一旦证到佛性，肯定不会再在乎这个肉体了，要不然还是没有见到佛性。都是现，我看见佛性了，可能是假话，是真的。实际上很简单，并不复杂，但是呢，老是往复杂上想，越想离得越远。就那么简单，一告诉你就知道了，就是不肯。你早就知道，根本不用我现在告诉你，用不着，你都知道过了。咱们知道厌恶，你就是不肯，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不肯拿你没办法。实际上现在并不是，不属于不知道，谁都知道。我就说我们今天来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要么你一个按住，全都知道。也就是我们知道的都是一样多的，就是不肯。实际上所谓追求身体健康，老说这不是。发生不对，这是错误的，追求健康错误吗？难道身体不健康才是正确的吗？不有这概念吗？有毛病吗？应该也没有，个人的追求不同，追求健康有啥毛病啊？也没毛病。对的，就是一点不大，也不是我们提倡的这明心见性。我不明心见性，我就追求身体健康，那是他的要求，他的要求不合理吗？也不好说。
我心里面就这么想的，我只想身体健康，明心见性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太遥远了，我不执着也不追求，我只想好好的去死，别那么受罪。我就是，
实际上没必要张口，他不能真实，是在这咋不这样好？你要说就是为了身体健康，当然是，不过肯定你再健康还是会坏的，这是肯定，就是你自己也不认为它永远不会坏，你不会这么认为，你追求的就是这一个短期的利益。坏了以后的事，说现在健康就行，可以啊，那是你就是这么个追求。
每次去医院做手术的时候，我就经常反思，哎，一定要好好去实习我。然后呢，等去医院之前就说要好好去，
另外呢，
出院回来以后就忘了。
还有一个什么呢？信因果。我们就凭我们的修行，能达到像就是你想象的那个样的不受报吗？你说是我们现在所受的一切，全是果啊，活着的造心因。他都没有离开过因果，没有一丝一毫的事离开因果。要假如有的话，那就属于不信因果，不信因果也谈不上幸福了。实际上，幸福都是打先信因果打这入的。既然知道是因果的话，你这个，你看《金刚经》讲的也不是受果，说是往昔罪业怎么消灭，它是消灭的是因嘛，它没有说不受果。它不过呢，既然往昔罪业消灭了，就是没有因，没当然不受果，并不是说有因也不受，有因。必须受，绝对的，不可能不受。不遇缘不是，遇缘还是要受。所以这个造业必受报是遇缘是报，都把这个遇缘这个事忘了。要假如没有这个遇缘的话，那就是当时因果，根本没有三世。造了业马上受果，管你缘没缘呢，那就马上就受果，那就变。但是呢，其实不是，不然遇缘才不受。你比如这个楞严经讲，人死为阳，阳死为人，啥是缘呢？缘就是下一生人生成阳了，那阳生成人了，这就是缘。没这个缘，报不了，那就遇缘再受报嘛。他不可能，这一生把羊杀了，羊马上变成人，人马上变，就在这一生变成羊，可能的事。没有遇缘，他就不受果，不受报。但是遇缘必受报。要是一直不遇缘，好长时间不遇缘，那遇缘还是受报。很长时间，宋朝百千劫，那个时间长不长？终不落恐慌，还是不恐慌。因缘会历时遇到缘了，果报孩子时候照样果，是不是？纵饶百千劫，终不落空啊！因缘会历时，果报孩子时，只能怎么样啊？只能往昔罪业都会消灭，并不是消灭的果，消灭的是因。本来你就干好多坏事，由于受持读诵《金刚经》，你就 不曾干过这个事。往昔罪业消灭了，你没干，没干过这样的事。所以说因果呀，造业必受果，这是半句话呀。只有这半句话是有毛病的，毛病在哪儿呢？毛病在哪儿？那受果的人呢有两种，一种是造业必受果这一种，另外一种不造业也受果，不可以吗？可以这么说呀、啊？咋不可以啊？这就是半句话。要说全了就是造业必受报，不造业必不受报。这个话就是不造业必不受报，所以他就是他就不可能有不造业受报这回事了。没有不造业也受报就没这回事了，不造业不受果，绝对的，这才是说全了的。这不是一跟修行没关系，严法世间法规定如此，要是修行另一回事。你比如受持读诵此经就是修行，并没有正果，并没有修成，对于这个消灭，你没有修成，你只要是受持读诵金刚经开始修行，往昔罪业就消灭了，没有造过因，不造因必不受报。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修行人考虑什么呀？考虑什么三恶道上你没缘了，没有缘分，因为因必不受报，因为你不造业。你说过去造过业，不就说往昔罪业都消灭了吗？说过了，往昔罪业消灭了，哪还造过业？消灭就是现在消灭的意思，不是古代的消灭跟现在的消灭有啥不同的解释？没有解释，消灭就是消灭了，没了，消灭消灭掉了，从消灭上就是没了嘛，那就是没有了。原来曾造过业的，已经受人亲见过，往昔罪业就是消灭，消灭掉就是曾造过业。实际上受持读诵的结果跟你的事情往昔罪业可以消灭，中间呢、啊，这个他不是受持读诵的结果是受人亲见，这个结果。以受持读诵《金刚经》为因，我受持经验为果。那
问题
就是，是这么来的。我们受持经验明白的呀。这些人是迷信，行了，这不是这不是轻视你了吗？这是迷信，没有啥坚强的意思，迷信。你就受持经验，受持经验往昔罪业就会消灭，不是这不是坏事，受持经验是好事。往昔罪业都会消灭。
齐老师没受清净就不消灭。
没受清净就一点没错，因为你又没他们就说造业必受报，不造业必不受报，今天必不消灭，那必然是这样，因果就是这样的。可是我们不受清净，已经受清净过了呀，怎么会不受呢？已经受过了。
您说的这清净是指就是
起就是清净了，
就是这个只是对信佛期间是上去，
不是拉费，只要不清净你就受人清净。我们是拿受这我们是拿这个看不起你信佛的，我们已经受人情了，说这个也就是会说这要说明啥？说明往昔罪业已经消灭了，说这个事他还担心什么呀？已经消灭过了，早就受人情了，早就消灭过了，还担心什么呀？是说这个已经受人情了，人已经消灭过了，早就受人情了，早就消灭了，还在那理解这个还虚。
其实我怎么觉得现在是人的业力好像越来越滚越大。
你讲的是众生，我们说刚才论述的是个人啊，个人不相信吗？已经消灭过了，不相信吗？然后另起，搁这个压下去吧，这个另起一说众生说，再起个话题，你掺和就不好理解了，造成种种误解，两个不同的问题掺和到一块儿，造成种种误解。这个说完了，说另一个，
在我们真悟时候，这个业消掉，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因果的这种方式，但是我是感觉就是
做因果的方式，是因果就是如此的。啥叫因果？如是因得如是果，因果就是如此的，这就是因果。可能有任何一件事不在因果里，所有的事都在因果里。
那就说是世间的这个现象，我就觉得好像这个业力滚动的越来越大，就像看现在这个环境。
你说这个滚动，我给你详细解释一下。你说这个滚动越来越大，本来是造业受报，你在受报的过程中又造了。不止一个业，好多好多业又造了，当然越来越大，永无了期。可是有了期没有啊？有，除非修解脱道。离开修解脱道，那只有永远轮回，只有这样了。因为它越来越多。
我看大家现在是越
造一个造了很多，造了成千上万的，报了一个造了成千上万的业。你这有了期，你有了期啊？没有了时候了。
要是我想请教问题，我一直不明白的是。不，这个说我们那个不共生，非他生，非自生啊，不他生，这些我这块听不
懂。无生啊，
自无生。
中观论前四句，中观论头四句这么说的：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不 说无声，这就中观论前四句就这个叫四无声，这是个。因为什么说它无声呢？说啥是无声？说诸法啊，诸法都是无声的。为啥说它诸法是无声呢？因为诸法不是自生的，也不是他生的，也不是自他自己来生的，也不是没有原因平白无故产生的，也不无因生，所以说它无声。为什么说无声呢？因为它不自不他不共不无因，所以说它无声。这就是中观论的它的逻辑，这个逻辑就是这样。这种逻辑在古印度是人人承认的，一说出来，当然了，只要是这四个都没有了，当然是无声了。但是在我们这儿，那个脑子就不是这样想，那这四个都没有，这只能算无声吗？这就跟古印度哲学家那个头脑不同。所以有的时候我听不懂是不愿意接受，并不是听不懂，懂了就是不想接受，因为我们的思维方式和他不同，他不是那么想的，这四种东西就是无声吗？那还有什么？只有这四种声吗？他就问，只有这四种声，这四种都没有了，那就是没有声。你知道是不说这么说的，也就是诸法无声这样的概念呢？为什么说它无声呢？因为它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共生就是自和他共起来，也不是这样生的，也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那就是无声。他们那个里头啊，说不自生的时候，详细的论述怎么，你看看自生不自生啊？哎，确实不是。不过他们也是这样论述的，很详细，让你觉得完全有道理。确实是都不是，那都不是，那就是无声。这实际上这个道理说啥？诸法本自无声，讲这个。
师兄说生死做不了主，首先晚上在梦中就不知道是在做梦，随梦流转啊。白天虽然知道起心动念，小奇迹能转，可以不理，大奇迹照样跟着流转，明知是空花。感觉不由自主要转化一阵才能消散。
那你这个都已经可好像是已经有进步了，他就是转化一阵才能消定一些越来越进步，越来越进步，不可能一下子到什么位。我们说的是怎么修，这个你都知道过了，你说的是怎么修成，这个我们讲的不是修成啊，我们讲的是修。要假如你能修成了，想修就是多余的话，他讲什么修完修成了，就是因为你说这个原因我们才讲修了，你要是都修成了还做什么修啊，这个见得太多了。往往都是我们说修，问题在修成它，你不是讲修了，那为什么我不成啊？因为你没修，不很简单
啊。老师走，那个我想问一个修正上的问题，也是修正上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其实稍微有一点定力啊，就能做到那个内不习随念转，外不被境迁，但是我感觉这个始终是在用定力在摄取着，就是谈不上开悟呢。但是这样到最后啊，怎么样才能达到一个正量呢？
修行能达到，通过问答不可能达到，通过你实修才能达到。什么是实修？就是或者念佛，或者参禅，或者修密，就是实际去修行，通过这才能达到。通过明白道理，我们问答一下达不到，顶多明明理而已，达不到效果。要是问起来有效果，就是靠你实修。
对啊，就是感觉这些修法始终都是在用定力在摄取着，但是怎么样能最后是怎么变成一个正量的呢？
通过实修才能变成正量。你那个靠定力摄取去掉吧，你最好你不懂得什么叫定力，懂那个干啥呀？哎，这不已经成了障碍了，在你理解上已经形成障碍了。什么定力不定力的？我们不管它啥定力不定力，管实修。一说实修，它马上联系定力上的。你看看管啥用，这话就成废话了，不管实修这个词就成废话了，管它什么定力不定力呢，不理睬什么定力不定力，只管实修。告诉你的实修方法是上师告诉你的，这里头有一个信不信的问题。要是相信上师，就是实修必有益，必然能行。要是不相信上师，实修你说实修能管用吗？那就是不相信上师所说。所以这个信不信也不能勉强，只能这么说，上师是这么说了，信不信由你，只能这么讲。
好的，谢谢老师。我再试着操作一下。
他这一下就必须是千座，如果你打不完千座，三座五座算一下，一定无效，一定没效果。千座五座就看效果，一定没效果。你要说操作一下，这个一下我就是一千座，那可能一定会有效果。你看你这一下是多长时间呢？
好嘞，知道了。
齐老师好，就是之前听过您说过。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然后是当下契合，容不得任。记得好像是您说过这个事情吧？
你说老人这个话呢，你说的也不是完全对。把老人的话 跟你说一说一念不生这个话、一念不生了了分的灵智之性就是当人的佛性，你肯肯定就是见性，是这么说的啊。
既然说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就是说这个他也容不得你去一念去认去，容不得你去认去，那为什么还要有一肯肯定啊？就这个肯定是怎样肯定的呀？
肯定就是认去，你为什么说没认去呢？一肯肯定不就是认去吗？没认去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说这个东西不是就是说那个什么觉上生明，就是一念认明了之后它就是变了嘛，不就是又成了那个妄念，是这样吗？
你说这个概念不是见性的概念，老人说这是见性的概念，两个不同的问题你混一块了。你讲这个是无明，无明无始无明，最早的无始以前的那个无明是自性本明妄其念认明，那说的是无明，不是说的佛性。你跟我混淆了，你这个混淆到一块儿，再加上这是容不得混淆的，佛性跟无明那根本就不是一码事儿，这咋能这样混淆啊？他们要是按名词说就是反义词，对呀、对呀，反义的。
之前就是说，因为我之前听邓老师的一个录音，然后听到那儿了，我就产生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说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它是那个当下契合就契合了，不契合之后你再去认你找不到了。
不是你说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就是当人的佛性，你肯定就是见性，原因老人说的一个字儿都不差。你不能改变这个语言。
那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那这个就是。怎样能体会到这个呢？
告诉你，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这个时候你已经知道它现前，或者你根本没发现它现前。如果没发现不大要紧，以后再说，搁着不用再说了，越说离得越远。
哦，
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哦，果然这个时候应该去肯定了。你都没有什么是灵智之性啊？我怎么没看见呢？那你就不要看了，这何必呢？因为什么？下边都成了思维了，就是那个。思想分析都成了思维了，这样思维是一点都不可取的，不去思维了。只要一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马上一令觉，果然如此，真有。那这个时候你要不肯定也不管用。原来这佛性吧？对对对，这就叫肯定。
肯定就是体会到它是佛性了，这就叫肯定。还是啊，那又加东西了。佛性肯定。
去不了以后再说。
以后再说。那一念不生指的是所有妄念都没有吗？什么都念都没有吗？是这个是一念不生吗？不断念是指的是这个一念不生吗？就是所有妄念都没有。
实际上啊，真正契入的人是这样说话的，告诉他一念不生了了分明那个灵智之性，他马上就会反驳你，什么呀？他就是有念的人，他也是了了分明的，这是真认识，这才是真认识。怎么有念无念呢？佛性就是佛性，佛性还因为有念没念而会变化吗？不增不减，不垢不净，它咋会有变化啊？只不过是容易认识和不容易认识。
对，他没
一念不生的条件下比较容易认识，还是那个佛性，它比较容易认识。如果在起念的情况下比较难以认识，但是还是那个佛性，根本就不是两个，是同一个。一定认识了以后，他就知道起念的时候一念不动不摇，一分没减少，就是不起念的时候他也没增加，只不过是明显了而已。起念的时候不大明显，不过是如此而已。这个真认识了，体验到了，真认识到了。简单的说，有的人马上的另一个比较，这都是比较有那个有逻辑的人，他就我知道了，就是那个无念的心体，他用了无念的心体这个词，你一听就知道，他果然是理解了，就是那个心的本体嘛。可是平常的人为什么他不说无念的心体啊？他没明白，他为啥不说无念的心体？他的误区在哪儿啊？他误区在这儿，起了念了才算有心，不起念是无心。这个就弄错了，不起念照样有心，比起念那个心一丝一毫都不少，这就认识佛性了。大多数人都这么误解的，不起念就算没心，起念才是有心，他都是这样想的。这当然他不会认识真心，这样真心
就是
他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起念也是实实在在存在，不起念还是实实在在存在，一丝一毫不增，一丝一毫不减，不垢不净，不增不减，
没有用心的余地。那这个时候那如果是真是这样说的话，那这个心就在，就是有念也好无念也好，它始终都在的话，那我们还那就不找了呗。那不找了的情况下，那怎么也没说是正道或者是怎样的去见性呢或者怎样。那我当下我就可以不找了。
见性那个见是啥意思啊？你说你找不到那不就是没见吗？
啊，对，找不到是没见呀，那是无性可见还是根本就没见呀？
你现在见了没有啊？我刚才讲那么说，你现在这么说话，我都觉得你没见。
啊，是，嗯，还是不明白。那接下来应该怎样努力呢？
如何努力你不都知道了？静啊，你能修行啊？那修行你看说，怎么见的？你正在进行这个什么？
好吧，那是我太心急了吧？可能是
心急管上是吧？
哦。那我好几次我都停下来了，我以为我见性了，但是其实是类似见性，根本就没见性，包括我现在也在迷糊着呢。
兄弟们，认为你见性是你自己害你自己，我说你见性了是我害你。
嗯，
有性可见。
齐老师，刚才之前你说我见性是害我，之前那句我没太听清，刚才好像信号不太好，那句您说的是什么？
有性可见不明见性，无性可见是。
哦，
又把我截住了，他都没听全。我一说半句，他就把我截住了，整个没听全。他自己拦住了，他一句话拦住了。我跟他说的是有性可见，不明见性；无性可见，是真见性。现在我说的啊，
齐老师，我还在那里掰扯不开，就是那无性可见和不去见去，那他俩还是不一样吗？
有性可见吗？
不去见，其实也是有性可见，是吧？
你见到可复性了吗？你把那个回应给我说啥样？有性可见吗？
找不到啊。
找不到为啥就说你见性了？
因为我发现我不找了他，我就意思说他就那既然他天时时刻刻跟着我，那我就不找他了。不找他，既然他在呢，他在我就自己给他啃的定，然后我就说我见他。
你见啥样？我听听。你问我这个问题，我能跟你说啥样？你说你见了，你就应该也能给我说出啥样。我能告诉你姓啥样？
我说我见了，我就说我啥也找不到了啊，那我就觉得我是见了，我就肯定吧，肯定就见了，我就这样想的，全是思维里面想出来的。
你说是没有见，肯定是见了，是这矛盾矛盾，这种啥逻辑这是？
我就这样啊，我说我找，我说我到处找，我说我找我也找不到，哎，那到底见就在我身体里，不是在我身体里，就跟着一直都在。不管在哪，反正有，既然他是有，也就是说他时时刻刻都在跟随着我，我喝水也好，我吃饭也好，我睡觉也好，都在跟随着我啊。那不找了啊，
那就是见性了。那能算见性了？什么概念呢？这是
那既然我自己这样推翻了我自己，那我就在想，那还是有个你不说境界吧，是不是有个程序，或者说有个关口要过呀，过了那个关口可能才算是见吧。我就这样想了。
有啥用？猜这干啥呢？明明祖师开始都在，老人开始都在，可能你都不去看祖师怎么说的，你自己在那揣摩，自己想法是不可取的呀，你自己的想法不可取。
那就是那齐老师，我看了那个绿论明心见性那五条都看了，看完之后也不明就里。
对啊，正是如此啊。谁都看不懂，没有一个是这样，都听不懂，一遍遍的读，深入的读，那就懂了。
好吧，那就还要多看是吗？
老人的书你为什么不多看呢？
是的，不懂吧，就会因为由于自己不懂，然后还着急想把它弄懂，然后越弄越不懂，然后就感觉好难啊。
越弄越不懂的时候，才需要深入的看祖师的书的。
深入的看。
对，一遍遍的看，不厌其烦的看。看多了自然懂，书读破万卷，下笔又有什么？
那可能我太注重细节了，就是里面的每个细节都要抠一抠，每个字啊，甚至词啊，不懂都想把它弄得彻底的懂一下，然后就这样点书本读
了。你说的太好了，就是这样的。那个抠一抠，抠不懂了，我们在这讨论，我们在这就是干这个。
哦，
地方我们在讨论，
知道吧？
对呀、啊，那就具体的了，具体书里头哪个地方说的是什么什么，这个地方我不懂。这个讨论是最有效最有用的。
就是我感觉读这个略论明心见性，每一遍读每一遍的感觉确实都是不一样。
所以就看嘛，深入的看嘛。
有一句话叫性觉必明，然后妄为明觉，这是楞严经上的一句话。这句话就不太理解。
刚才说不明的时候怎么说的？自性本明，妄其念任明，不就妄为明觉吗？这不是性觉必明吗？性觉必明不就是自性本来是明的，不就这个意思吗？妄为明觉就是再去明这个觉，这不就是这个妄其念任明，不就这个意思吗？正好解释了那个无实无明，那个就是说什么无实无明怎么回事，就性觉必明，妄为明觉， 这就是心经。也不好懂，就这么说，自性本明，忘其念日明。
那就是想问一下齐老师，那假如说这个大千世界那无始无明的话，那就是说它没有一个比如说像现代科学里讲什么宇宙大爆炸之类的这种情况，或者说它是有一个什么没有一个始没有一个终，那怎么我就很难理解这个问题。那你说它蔽明或者性觉蔽明，那我们宇宙之前的这个物象之前是什么呀？
性觉蔽明刚好就是你说的悟性之前。
那这个也是一个无法用肉眼无法用时间空间感
觉，就是产生了无明了，然后无明原形性原识十缘明觉，明觉缘六入行了，就是六种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见闻修成觉知这些东西产生了，然后就是现在的世界这样，就这么发展过来的。最早的就是性觉蔽明妄闻明觉。
后面有一部分说到那个神光大师和那个达摩的那个公案里面提到了那个密心了不可得，然后他就说到那我就给你安心静，你就这个公案这个地方齐老师可不可以再那个讲一下，
这是你理解的地方或者是你不明白的地方你先说。
啊，好的。他说让他安心，他说心得不到，那得不到我就给你安了呗，是吧？那难道这个意思就说的是无性可见的意思吗？
我不知道，你再重说，我咋听得这么跳跃啊？
啊，
他们说了什么话？
哎啊，好的。
那么原话说出来，然后再说你理解原话怎么理解的？
哎，好的。
没说原话。
嗯，就是前面这个公案是这样说的，说二祖神光大师见初祖达摩曰：“学人心不安，岂时安心？”而祖曰：“将心来与汝安。”然后良师良久曰：“密心了不可得。”祖乃顺水推舟曰：“于汝安心静。”然后师于言下大悟。
他说这一段话那个意思理解不理解？你比如“于汝安心静”的“静”怎么解释？你就这就举个例子。
对，这个字我就不理解，这个静是竟然给你安好了吗？我开始是这样理解的。
安心，安心静就是安成，安心安好了，就那个意思。静。
是安心安好了。
先理解字面意思，然后再你再说你的疑问。字面意思理解不理解？
字面意思。
我举了一个静的字，其他可能除了个静字，可能其他的都不好说，都不能说不知道，对不对啊？
嗯。其他的基本上都理解，对这个镜子当时我也抠了一下，也没有准确的给出来。嗯，
你字面意思理解，然后说你的疑问。你要有疑问，我听听。
就是我刚才读的这段，公案这里面提到的，他说，达摩对这个二祖说的这些话，然后他让他找心，然后他说你找心，我给你安，然后他说他找不到。找觉得这个心得不可得，就是我认为这里的不可得的意思是找不到吗？
你从头说，从头总不能好，就是一点都不听他说话，就说了个因为神光大师说了点啥，达摩祖师才那么讲话。你先说他说的啥？
这则公案是二祖神光大师见初祖达摩的时候说的一番话，他说到那个二祖说他的心不安，然后想让那个师父帮他安心，然后达摩说道：“那你把心拿来，我给你。”
我给你安。
我给你安上。然后那个二祖，可能想了很久吧，是怎样寻觅了很久？
他
说的。
心的嘛，他拿不来，他要能拿了，他怎么拿来？你看看，这就是心，你给我看看来嘛。他拿不来，然后就说：“我找不到啊。”就是，不是，这不是就不就这么说的吗？
嗯。
心不可得。不这么说的吗？密心了不可得就是找不到心呐。你看他一开始请安心，好吧，你的心拿过来，我你看，我找不到啊，他就找不到
。对，
那么多就说，我给你安好了，就这个意思吗？
他说我给你安好了啊，对，是这个意思。
我给你安好了，因为就为你找不到，
就因为找不到
才
安
好。无心安不了心，无心才是真安心。找不到心不是无心吗？密心了不可得，不信吗？我给你安，不信吗？这不就安好了？
这段话是我所就是现在，
你要是能理解他们的意思就没有疑惑了，咋可能有疑惑？
我现在是这样，就是字面意思我能理解，他说的这段话的字面意思我能理解，但是里面也许他那个 它投射的一个就是深层的含义，可能就是我就是
没有深层含义，就是字面意思这么简单，哪有啥深层含义？你别猜了，别这么猜，本来没事，我们总是找事。
齐老师，那个，那为什么说我找不到这个心呢，反而就安好了呢？
不是本来无心嘛，本来无心，这个本来能当安好，找不到就是本来就是这样嘛。可是众生往往自认为自己是有心的，能找出来的，其实没有，哪有，本来就没有，哪有什么心的。
那难道就是二祖就是因为说找不到心就安好心了，他就悟了吗？他就那什么就见性了吗？就悟了？
哪有？
因为后面说到失于言下大悟，
大悟什么呀？大悟本来没心，大悟什么呀？大悟什么？
本来没事找事儿了。嗯，好的，齐老师，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那你说我们知道我们平时的时候日常动用，无论是做什么，都是。其实都是性体在发挥作用，那是晕倒了之后，这个性体是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你就是这一个平常做事都是性体发生作用，就这个概念，它就这个后边的一个结论跟这个就照不上。为什么呢？这种概念都是不可取的、不可立的，你立不掉这个论，立都不肯定是，本来就没有这些事，哪有这么多事啊？就是全都是梦中空花，就空花水月，根本不存在的事。你这么一说，就是前提就是他们是存在的，实际上他们根本就不存在，哪那么多事儿？说不存在的都是假象，都是假象，你都认为它是真实的，这都不真实。一切违法，如梦幻泡影，是不是都不真实啊？它一切有违法，所有的包括一切了，所有的有违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行了，六个了，梦幻泡影才四个，又加上俩，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应该这么看，应该这么看，如梦幻泡影。
应作如是观。那然后我就在想，那我究竟离悟，我从迷到悟，究竟这个过程中是哪些问题阻塞了我呢？关键不知道，关键是把哪些通了，然后才能那个醒过来呢？有时候还有这样的想法，妄想。
你都讲了呀。你自己都说了，你那是有修有德有正，你不到无修无德无正，他能算正道吗？明明你说的就是有修有德有正啊，
有修有德有正，
无修无德无正，你弃除不了无修无德无正，那一直都不明白，不行不着，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彻底明白了，这是，另一方就是退道了，不修了，退道了。
总之，就齐老师，我就是现在就是多看书，然后看书的时候。把书上的一些至少把字面意思先要给他领会了，是吧？也要抠一抠哈。
你有疑问你当然要看，如果你没事，我可是没说让你看书啊，没事我不让你多使，看什么书啊，什么书都不看。
那我现在肯定是迷着呢，迷得还很厉害。
你要是没事我不会给你找个看书的事。
好的，谢谢齐老师。
光荣三观卫生，他是第一关是这个
佛手合自佛手，额角合自额角，
对不对？第一关是父母未生我前我的本来面目是什么，第二关是我的手合自佛手，第三关是我的脚我的合自一脚。
嗯，那是他的事，跟咱没有关系。当然咱要遇到这种人，不管是不是光荣禅师，他弄这给咱弄这，我手合自佛手，这个我脚合自脚，他跟你说，这你可以回答他一句，任你手脚，你爱驴驴，你爱你爱婆婆，是管你那么多事了、啊，就爱驴就驴，爱婆就婆，管你那石头干什么呀、啊？就这么说话太有道理了，就这任你手脚，就这简单，说四个字，任你手脚。
齐老师，我想问你，就是那个无知才是佛相，
没听过这个话，为什么说无知才是佛
相？无心说错了，无心才是佛相，
也对。为什么说无心的？
后边那句话就是，所以说出这个灵芝，说灵芝就是为了和这个木头石头，就是区分开。
一念不生，寥寥分的灵芝性。首先，一念不生，就告诉你了，那时候你在联系木头石头，木头石头也一念不生，就这样的吗？告诉你，不是这样的，两个分明。那么木头石头没心，它不会在。可是呢，我们人有心呢、啊，就算不起念头，你的心还在。这个时候你能体会到你心的一念不生，像石头木头也是一念不生，像那样的吗？不是像那样的，寥寥分明。这个啥意思啊？石头木头没有心，我们就算是不想啥事，心不在了吗？
对、
啊、好了，行了，够了，到这就已经后悔都不用说了， 因为什么呢？你能发现他在。要假如是普通的众生，他都这么认为的，有想法他在，没想法那就是迷信。他这么认为的，没想法就没信吗？是吧？不是吧？佛性啊，就这样认佛性的，为什么众生他不认识佛性啊？他认为没想法就是迷信，所以他不认识佛性。
那我的意思就是，
你认识这个佛性的意思就是，哦，一念不生，有念没念的，这是真认识，这就是认识有心在。众生不是没有心的，有念头才算有心，没念头就算迷信。他这么认为的，大多数都是这么认为。你没想法就是没心，他这么认为的。这个想法在是心，他就没有发现过寥寥分明的灵知之性，他没发现。到时候你发现了，这个就不简单了。然后肯定，你可肯定，肯定什么？肯定他就是个生不灭的本源，身体不是，思想也不是，身体也不是，思想也不是，就这一个。零零渺渺的这个真性，这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就是它本来不生永远存在，就是它。我们说的不生不灭就是它，它是真自我，自我本来就是不生不灭的，立场变了，再也不会认为身体是自我了，不会认为身体是自我，这就叫不生，证到了不生不灭，那还不叫见性吗？证到不生不灭的自己在，这不叫见性吗？这就看见了佛性，就叫见性吗？众生看见佛性，他认为是有思想就是有心，没思想就是没心，这一个没心就没看见佛心，实际上没思想也有心，那就看见。我们现在说是我们能看到，果然是能看到，你别认为大众都能看到，他看不到，他认为没思想就是没心，他就这么认为的，看不见这个灵知之性的事，他不操心的，操心这个事，可一操心这个事他也能看到，他也能解脱，他不操这个心，所以他都是有为法，只要是有无为他就不知道了，看不见了，有为才成就，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我的问题可能是一有动有想法的时候再去找，马上就去找。
我听不懂他说的啥呢？就是说的你的找佛性啊，怎样才能找到啊？我告诉你，咋能找到？一念不生，二不生，三不生，就是当的佛性。这不就让你找到他了吗？找佛性是对的呀。可能你的问题不在这儿，你的问题在找到了也不肯。我认为这不是。还要找一个有相的开始，因为这个无相它不行，
就是当
你有相的找到一个有形象的那才是，其实佛性就是无形象，有形象全是不是佛性，你再找到多才不是佛性，
有形象不是那两个佛性，无心就是
有心，听不懂什么叫无心，就是什么
没有念头，
没有
念头不动
啊，但是无心呢，无你他要说无念就好理解了，他说无心根本很不容易理解，你说的无念不是，当然了，无念的心体是，但是有念就不是了吗？有念照常在，一丝一毫都没少。只不过是无念的时候容易体认，客观不在场；有念的时候不大容易认，这被妄念所遮在，只感觉到妄念了，感觉不到真心。
这个具生我执，这个还没习
正修。具生我执，就跟另一个东西相对说的，这对比着说的，它跟哪个词对比着说？跟分别我执，它俩是对比。有什么区别啊？具生我执就是与生俱来的这个我执，不是经过自己的思维判断产生的执着，而是与生俱来就有这个执着，这我就执着于我，这个是指啥执？第七识，横执第八识的见分是我，他一来他就带来了，第七识的执着，第八识的见分是我，但是你第六识思维不到这个地方，分别我执就是第六识造成的，他如思维判断分别啊，这个就是我。肉身是我，别的都是我的，只怕思维出来的事想出来的，这就分别我执。具生我执是与生俱来，不用分别，那就是第七识恒，就是恒是啥意思？恒是不睡觉，哎，永它就是连续的不睡觉的恒久的执着。第八识的见分是我，第八识两分呢，见分相分，见分是什么呢？简单的说，见分就是我们的心，用现代词说是精神世界。这是见分，见分是啥？见分就是无，用现代话说就是物质世界。见分、相分，其实都是第八识。第八识是心，所以说若人了之心，大地无寸土。我们看见哪有大地啊？都是这都是心啊。我们看见这些物质的存在，包括色身的存在，这是第八识的显相那一部分叫相，认识这个相那一部分叫见分，都是心，这一个心两个，第八识是心呐、啊，所以心外无法。并且离心无别法，就是离开这个心就没有别的法，就是没有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要是认识离开心，心之外还有一个客观存在的世界， 也就是说不管你有没有心，这个世界是客观存在的，这就叫做心外虚法。在心外头有色法存在，这不叫心外虚法。心外虚法是什么？那不是佛法的见解，那是外道见。心外虚法，我们看这个世界，它不是物，它是第八识的像，显能显现形象的一部，那是第八识。第八识显现形象的一部，你能认识这个世界的，就是第八识里见的那一部分，能见的那一部分，就叫见分和相分。
相分是什么？
相分是显现形象的，能够显现成为形象。日月星辰、山河大地、花鸟鱼虫，乃至针头线脑，这都是形象，能够显现
的
形象。
第八识产生的？
不是产生的，它就是第八识这一部分。第八识两部分构成，一部分就是这个，另一部分是能见这一，就是一部分是心，一部分是物。心和物这两个东西都是第八识的一部分，这俩合在一块就是第八识。
又在里面，又在外面。
不是，若人了知心，大地无寸土。你只要知道心根本就不存在，是自然界什么是什么自然界，什么说不存在，那都是心嘛，都是地方。并且还是唯识一真实，一日皆非真。没有这个，别都讲成假象。当然说唯识一真实，并不是说是地方识，这说的是核性。那地方识是什么？地方识是佛性加无明，就是地方识。起了无明了，佛性它就不是佛性了，就是地方识。地方识在世俗上有一个称呼，那就是地方识。世俗不叫它地方识。世俗称它为灵魂，就是人死了以后灵魂跑了，人生的时候灵魂这小孩这来了，就这个灵魂其实就是第八识。
那这个世间，
这就是说灵魂等于佛性加无明。
他们说的灵魂是第八识，
其实灵魂就叫阿赖耶识，那就第八识，它不过是名字不同，一个这就是灵魂这个东西，它就叫第八识，它是去后来先做主公轮回的，就是它。
世间的一切花花草草什么？跟灵魂，
这跟花花草草不同。这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我们现在说的人生啊，人生就生死说的这个，生了他就来了，死了他就走了，那灵魂嘛，这不叫灵魂。其实这个书上所说的灵魂，正好就是法相中讲的阿赖耶识。
那你刚才不是说阿赖耶识是第八识？第八识说实相和相，相是这个世间的。
那你后边这是你加的。
我刚才不是您说的吗？
实相是第八识，咋回事？实相，第八识咋回事？实相，第八识不会是实相。
您刚才不是说那个第八识它的见分和相分？见分是
见分和相分就是实相啊。
刚才不是说针头线脑虚虚巴巴全是？
那是相分呢？相分是实相，谁说的？那是相，这是虚妄，那是虚妄相，你咋能说成实相啊？
那我说是这世间的这个相，
那不是虚妄相吗？
虚妄相。
那咋回
事？
虚妄假的，是真的呀。
像这个假的这个虚妄相跟这个灵魂之间，怎么又产生
了？灵魂的二分之一。
灵魂的二分之一，就都那么理解。
他说这个道是准确，是啊，那就是第八识的相分嘛。相分不就是还有见分？那把这个见分相分分成两，就把这个相分说成二分之一不行吗？
物质。
对，精神和心和物质，或者是心和物。这样说，心就是见分，物就是相分。我现在说灵魂呢，是说世俗，而不是佛法。佛法里没这个概念，没有灵魂这个名词。有世俗上认为，这个灵魂呢是死了以后就走了。
我见过一个解释这个，我六七八十的一个，有点像那个套娃，第八十在里面，第七十套一层，第六十套一层。所以我问一个，
这样说，你说八十是八个啊？头两个是什么？
八十是八个。
八头两个是什么？就别去骗。前五个是什么？
眼耳鼻舌。
好，头两个是眼耳。
嗯，
你注意啊，你可别认为是八个。你那眼看见那个心和耳朵听声音是俩心吗？
一个。
那不就是了吗？八十全是心呐，哪有八个呀？八个方面的表现，八个方面的特点。那个，你想能看见物这个特点，能听见声音这个特点，这一个心。八识就是都是这一个心，就八个方面的特点，八个功能。
来先去后做主公，第八识是在灵魂来，也就是他的妄动。本来这个不来不去，就是妄动，咱都来了，可以这么去。
这个是八识根据宋理的话，八识中谁记得这一句？前一句是什么？什么什么根嗔气是吧？根生气去后来再说。我是记得你这说说你。八识根据宋是。宣奘法师写的， 那就是他这不是有他这个学问就预切式理论嘛？那不就是说五法三自性八识无我，关于八识这一部分内容，八识归于颂是一个概括，概括和总结，他就这个内容是这个原
心。
就说先做主公，就是投胎入胎就是他，这就说第八识，颂的第八识，他是前五识有三颂，第六识三颂，第七识三颂，第八识三颂，一共是三四第十二颂，每一颂四句。
也就是
这就是八识这个理论的概括，这个八识的理论就用这个八识归集颂概括。宣赞法师是唯识大家，创立唯识宗的人，那个他这个非常简练，他是个大文，就是大文豪，大好文化的人，这个所以他说的很严格。
齐老师，他这个渊深七浪尽为风，这个七浪啥什么意思？为啥七浪？
我得看看那个劲儿，我看看。
七浪。
前几
十是前几十吗？浩浩三藏，
浩浩三藏不可穷，渊深七浪尽为风。
我一下子想不起解释。八十归于颂贯诸解，他一定能告诉你七浪是啥。
嗯，贯诸解
啊，贯诸解，贯诸解是比较容易明白。实际上解释八十的还有很多解，贯诸解写的比较好。
那就是咱们这个来，咱们每个人这个有情的来，它是从无声中来。无声中来，
就这种结论就是非常不准确的说，也非常有道理，有道理也不准确。我跟你说，你这样说，连你自己都没有明白这是啥。
没有明白，就是说怎么
对吧？我都是从无声中来，就这个话你自己都不明白，我们当然也更去不明白。
无声，
我猜错了，你就说我不是不明白，那你
说这个我说这个无声中来，本身咱们这是不来不去。清净自性本来没有，但是咱来了，是不是所说的第八识中了网，中了这个来的，先来了，住进来。
可能是这八识的理论跟四无生换一个说，就是诸法不自生，也不从他生，就是不共不无因，是故说无生，跟八识串起来了。实际说这四句话四无生的时候，都没考虑第几识，说八识的时候也没有提到过四，这样一串糊涂了，不好理解了。假如你串得好的话。那个大家都能不但能明白，而且能深刻的明白，串的不好的时候就糊涂了，包括自己都糊涂进去。其实我们说老人讲话讲得好，就是老人会串，可能理论串一串一串呀，我们看得多明白。其实以前老人没说以前，这些理论是各是各的，都没有这一回串得好。可是能串得好啊，串不好就弄糊涂了，把自己都弄糊涂了。
老人在根上明白了，
真是啊，
那上面的树枝枝枝叉叉都从根上走的。就是我觉得就是他在这个根上就给你区别，
这两套理论，并且都是中观破位式，都这么讲，还是就是互相针锋相对的两套理论，这样呢就是容易让人产生这个想法，唯识先产生的，后来出了中观要破它，其实恰恰相反，先有中观后有唯识，可不是先有唯识，可不是，就是中观产生在前，唯识产生在后，这说古印度。这古印度那个地方，
之前我理解不是对不对？你是不是想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的本性如不动中当下，怎么样就突然生出来那个，是生性的吗？我不知道理解对不对？
理解对对。就是说咱们每一个人不同的因缘，男女也好，来到这个世间，他是八识，本身咱们不生不灭的在清净自性，不增不长。但是他来的怎么来的？是不是通过第八识一个妄念一个？自己的业力也好，他来的
就是原来都是如不动，
哎，
怎么样就是
身
第一个，
当咱们
上又受了人，受了一切。
那个清净本然，里头有无明妄动。先说这个，无明妄动是自性本明，妄其念是明，都是啊，这就叫无始无明，无明产生了。由于产生了无明，所以呢，本是如不动，这就产生了干扰绕动，叫无明言行就是。行动啊，动了，只要一行动，最先产生的就是第八识。名言师有了第八识嘛，它就会有相，就有名色，这行啊，这就这见和这个就是心和物就对立起来了。只要心和物一对照，心是能观察，物是被观察，都是第八识，一个相生一个见生，只要这个一对立产生，必是必然产生六入。六入啥意思啊？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对色声香味触法，也就是六入，就是 见闻修成觉知已经会产生16种，它就是不会产生别的，一定是6种，别问为什么，就是这样的规律，如此，就这6种。这个六入眼触，就是这样，它就接触了触眼受，只要是一接触它就有感受，这个感受肯定有顺的逆的，也就是苦乐这种感受，受言爱，当然是爱乐憎恨那个苦，一定是爱言取，一定会取过来，要我就要这个顺的，要这个乐，我就排斥这个苦，哎，这就取言有，你这一取，你取舍就有了，有了什么了？有了种子了，有原生，只要有种子，它都得会成熟，它会成长，有的生就受报，有了种子是因呢，这受报就是果，然后呢，受报完了，种子已经受报完了，生缘老死。你受报完了就该老死了，你就是欠这个债已经还过了就该死了，我活着就是为了还债，这里头有个问题啊，还债的过程中又造了很多心理，这没头了，一直循环了，就叫轮回，
这个债越欠越多，
这个越欠越多，雪球越滚越大，没有两期，就是轮回没有两期，这个苦海就没有边，没有边际，是苦海，但是有解脱道它就是边际，解脱道一产生，往昔这些都会消灭，行吗？没因，没因就不受苦，除了解脱道就没出路，对，除了学佛求解脱，这个大苦海就没有出路，都在大苦海。
那会不会这个大苦海越来越大，越来越多？
不，本就是这样的，原本就是这样的，它是没有佛法以前，但是有了佛法，它就有出路。
那最终的大苦海还要再不用提到什么路？
不就是造业受报吗？造业受报，你给别人都是坏的。不善因的升天呢，那也是造业受报。但是也有两期啊，天父也能相近呢。天父相近以后，除了去三恶道，他没出去，因为善因用完了，造的善因用完了，那都必须去三恶道。但到那以后，受罪也有受够的时候啊，受够了，由三恶道里就出来了，这个轮回就没有了期，这种轮回。所以整个轮回，包括升天在内，都是苦的，都大苦啊。除了学佛。解脱不出来的，自己叫求解脱，从这苦海里解脱不去，那就永远用，并且还认识不到这个事的实质，还在继续造业受报，一直到啥时候啊？到感到苦了，造业受报受不了了，要求不生不灭，因为生生灭灭太苦了，那个不生不灭就叫涅槃，要求这个涅槃，求之不可得，啥上都求不来，在这种时候佛就出世。你要求解脱啊？哎，那我来给你解脱。你要用不着我，我是不出世的。是众生有需求了，佛才出世；众生没需求，佛是不会出世。我告诉你怎样涅槃，结果就，所以佛先度小乘圣者，让他证涅槃，他证不到的，佛不出世他证不到。应该怎样证到？到那去他就证，他就涅槃。
最后。所有的一切这个大苦海里的所有一切众生，最终都还是要。
你说是这样，你这是众生界，一个是佛界，所有众生界都到佛界上，你注意这两边都是无量的，都是无量无边，尽管是众生能成佛，众生这边还是无量无边，佛这边仍然无量无边，无量无边众生不减，佛也不增，不增不减，这就叫做在佛不增，在众生不减。
这一般叫佛界还是众生界，它都是法界，
不是众生修行成佛吗？
不是，
不是，你按照你那个想象，不就是众生修行成佛，众生在减少，佛在增加？其实不是，不增不减。这就叫做众生不减，佛不增，就这个在佛不增，在众生不减。
那这个佛界跟众生界不增不减，那是不是这两者之间肯定是有交互的？
也就是说，在佛不增，在众生不减，因为是众生修成佛了，佛没有还众众生。按说就是众生在减少，佛在增多。
对，
在佛没有增多，在众生没有减少，两边都是无量无边的。无量无边就是没个数。
无量大数。
就是没个数。
无穷大数。
有个数它就会减少，它没个数。现代数学里的无穷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
无穷的概念。
无穷加多少还是无穷？无穷减多少还是无穷？那蔡老师呢？众生可以形成佛，佛不代表佛不会代表成众生。众生源于最早的那个如肉不动那个状态。那么这个状态，
众生源于如如不动状态，这句话就有问题。说这话有问题。
就众生从那个状态因无明产生而无明动了产生了那个地方来， 到佛去了个佛的状态，这两个状态上你不太一样了，
绝对不是一样。
我表达的不一定对，就是对角的时候，大家在如如不动的状态，一念无明生，这个无一念无明生，
这样说
之前的状态。
你去看看《圆觉经》里说众生相是咋说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你看看众生相怎么解释？经历有，《金刚经》提了四相，没解释，《圆觉经》解释了四相。
我是纠结这个众生相，我是说这个最早的这个在产生山河大地之前那个状态，跟佛修成佛的状态，这两个状态是不一样。
我刚才跟你说了，不过说的简略，可能你没有意识到吧。最初的一念无明说了吧，
嗯，
自性本明，在妄其念认明。这个说这个话没有感觉，往下的话没法接着说。本来就明，还用你去认吗？哎，你偏偏多事啊，你非要去认识这个明，这不多事吗？妄其念认明，这就是无明。无明就是这样，无明是认明造成的，这个认明本身就是无明，那就必须要去认明。
无明源于明，无明来自于明。
你这个话，你这话不准确，要准确加一个字是准确。无明源自于认明，你加少一个认字就不对。这样呢，原本佛性是如如不动的，由于你妄动，认明就是妄动。
我就是问题在这个地方，原本的佛性如如不动，但是呢，
要妄其念认明。
不对，妄其念它
产生了绕动，这叫行。
那也说，
只要是绕动，必然产生阿赖耶识，一定会产生。先产生的就是心，还没有无尊的。只要一产生阿赖耶识，必然会产生无。有心就有无，对的。只要心无相对，一定是六种相对形式，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见闻嗅尝觉知，不会不是这六种，一定会是。只要是要这个，它就会有感受。只要是有感受，就会有顺逆苦乐都会有。只要有这个感受，你就会取要乐的不要苦，就会取，一取就有了，一有它必然会生。只要是生报完了，一定会死，生缘老死。在这个报尽的过程中，又产生了很多业，轮子一样又来受报了，越转越大，没有了期，这就是轮回，就这么产生的。原本没有轮回，我们现在呢是要除无明，无明一除，整个轮回就都断了，这就是所谓修行成道。啊，那就断虚妄的无明，我们就是要断这个虚妄的。那我说虚妄说实有没有意义？在另外一种情况下，他认其为实的情况下才说的虚妄。所以我们有些观点呢，不是拿出来强调它，而是像药一样，人有病才拿这个观点，没病吃药可能会吃病的，吃药吃错了也是会病的。
当一个众生修成佛之后，他就不会再有这个佛性，他就不会再有认这个佛性的状态了。
不会有啥？
就不会再有，不会再有认了，不会再妄动了。
去掉了无明，他叫成就。如果还有妄动，他就没修成。
他不是他，他再
不会变成众生了，不会的。众生修成佛，佛不会再变成众生，不会的。
那您刚才说那个妄动是那个，他不是佛性？
当然不是佛了。当然不是佛了，
就是众生，还是众生妄动，
妄动以后才有众生，不是众生那是妄动概念，不是说概念前后，就原本就是说原本是如无动的，啥事都没有的，就因为有无明才有事了，无明就是没事找事，就是无明。
原本那个如
原本就没事，
就是说，那原本的如无动那个佛性能被认明产生。妄动
本身
修成了佛的佛性，为什么不会带？
因为他把无明破了，并不是又来了另外一个无明，另外一个佛性，还是那个原本的。
那个如来不也就佛性吗？
原来的那个那个十二时辰的那个球，那最初他的意思就既然能够认明，那为什么你成佛之后，他也可能再认明？
去掉了，不是把无明去掉了。无名去掉以后，都不可能再提无名了。
你没认明之前不是也佛性吗？
但是
也就认明了嘛。
但是你
他这一点，
对啊，
理解他
这个之前的不也是如何的佛性？
它是一个线性的思维。
但是你
不是佛性加无名告诉你，佛性加无名已经告诉，还在这，告诉你佛性加无名了，你看这不是佛性吗？
之前是佛性，
没忘了，你看这不是佛性加无名？
他一出来的时候
就说。之前那个佛性可以加无明，为什么后面的佛性不能加无明？
它不是可以加，
什么
可以
修不行？
因为你已经把无明破掉了，所以
无明不应该一样吗？
经况修行就是业练，通过业练
把杂质炼掉了，黄金不会再变成矿了。他的意思就是我啥时候再把杂质加进去，加不进去了，但是他可以把杂质直接，
可以用新的，
确实不是纯金的，那是纯金的就不可能起雾霾，就是金矿，金矿，金矿通过冶炼，杂质炼掉了，不可能再变成矿，黄金不可能再变成矿了。
最早那个如如不动不是金的，不是纯金，是个金矿。
对，
哎，
谁说是如如不动的？不是能金咋会产生雾霾啊？
刚才不是说如如不动加了吗？
我现在我才知道了，你是不听话，他可能嘴里说了个啊，最开始什么，你不看经论，你不看佛经怎么说的，你就是听话。那要是这样的话，那误解太多了，都是以佛说的为准了，应该去深入研究经论的。要假如说我不研究，不研究，别接触这理论，没人非让你研究这理论，你要研究这理论，就必须读经论。并不是人人对这都有兴趣，有些人就是不管这事儿，行啊，你管这事儿，那你就必须读经了，你不能以你揣摩的为，你揣摩的不可靠，这个经历就叫慎入心如意，如意不可信，慎入心如意啊，我跟你说吧，是那个四十两经，慎入心如意，如意不可信，慎入于色慧，色慧即惑识，得阿罗汉以方可信如意，你证阿罗汉果，你想象的就可靠了。你证不了阿罗汉果，你那个想象根本就别信，因为他不可信，不可相信你的想象。
就是只管那个实修，不去研不研究这些理论，不影响这个程度。
也可以研究理论，也可以，但是慎悟心如意啊。研究理论是听佛的，不理解的暂时搁那，理解的就信佛的话。要假如佛说的话你不信，那都不算信佛。对，我说对不对？佛说的话你都有怀疑，那算信佛？那不算信佛。到底研究经论，谁让你研究经论呢？是啊，搞的是想象佛法的道理，那你必须研究经论，你不能按你想象走。我们想象，我都不管了，那你也可以不去研究经论吧？
怎么知道佛经浩如烟海？
那你自己想象也是浩如烟海啊？
对呀、啊，
看半天没看到自己想象的一部分。
那佛经也那么看呢？他总是用佛的见解代替你的见解，总要这样。你要是不这么想，谁说让你看佛经？
我们总是对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然后
我佛经很好的回答你。
对啊，总是讲这个，但这个问题是个大问题啊。
我回答你这个大问题。
佛经那么多，
那这个就直接跟你说，我们是从光阴片来。
那这对，就
佛经有啊。
这我们就问嘛，我昨天翻佛经翻一个月没翻到这一段。对吧？
说是这么说的，地球上的食物了，飞不起来了。其实光天上来的那人从哪来的？你不知道了吧？上一个大劫，地球坏了，这个一千吨佛出世之后，这个世界坏了，坏的过程中不能住了，那这个业力呢？造业受报，这个业力哪去了？光阴天上去了，沉在那儿了，就准备再形成世界一次。就没再来，还是上一个世界的那个因果，那时候叫因，现在是这个世界又经坏劫，坏到没有了，坏的一点不剩，叫空劫，空就是没有，这空就是没有的意思，这跟平常我们所说的那个空有那个概念不同，这个空就是没有，空劫没有，是也没有这个世界，空劫也是四个终结的，也是一个终结的时间，空了好长时间。该有了它就有个成结，成结就是形成的过程，不是一下就形成了，慢着嘞，通过一个终结的时间才形成现代，形成现代世界了就能住人了，住劫一来光阴天上就下来了，还是上一个世界后的时候上去的，还是我们这的人。
师父，那个业力种子算不算光阴天？那个业力种子就是成这个坏的时候，它算不算灵魂呀？师父，
嗯，你这样理解也行，这样说它是一种力量，造业的力量，这个力量必然形成受报，它一到地球上来它就受报了，天上人来了，在这就是造业受报延续下去了，在这一直造业受报，这就是轮回，可不仅仅是人啊，所有的生物都包括天上的种子，可不是只有人这个种子啊，仅仅只有人，所有的生命形式都来了，这都是上一次的延续。
那跟地藏经上说此界坏事即成他界，然后此界重复还祸而来，是不是也是这个意思？
我们
必须转世，它不光是人祸反对，
此界坏事
即成
他界，
他界再坏即成他方，本界重复还祸而来，
大概
是不是就一个轮回嘛？这样，对对对，业力的。
观音天是哪？
光阴天呢，这样说，咱们就是说三界你知道是，先说三界，欲界、色界和
色界。
咱说欲界的范围、色界的范围和空界的范围。欲界、色界、无色界就是空界。欲界的范围是什么呢？天有六层欲界天，最高的一层欲界天叫做八花自在，八花自在的天，这是最高一个。一直到人界、天界、修罗界、人界。还有三恶道，这都是欲界。色界呢是，就是初禅、日禅、三禅、四禅这四个四层禅天。你注意，可不仅仅四层，实际上什么呢？初禅天三层，日禅天三层，三禅天三层，四禅天九层，就这么多，一共十八层天，这叫色界天。还有无色界，就是空界，空界天是空无边、事无边、无所有、非相非实相。我们的欲界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人，欲界。色界的众生呢，是也有身体，比我们简单多了。刚刚进入色界就是初禅天。初禅天是你听听那个八十规矩颂啊，说前五师的。前五师是眼耳身三。五师啊，怎么三个呀？眼耳身鼻舌呢？不是眼耳鼻舌身吗？初禅天没有鼻舌，也就是不需要呼吸，不需要吃饭。他没有消化系统，他那的生命那是人呐，没有消化系统，没有肠胃，没有呼吸系统，都不需要。他就是有眼有耳朵有身体，就有这么多东西，简单了，比我们的东西零件少，说比我们的零件少，这个就是初禅天的众生，越往上零件越少，到彻底没了真理，就离开色界到空界了。空界只有心没有无，只有心就只有思想，没有身体。
就这
样的，这个思想它也分四个层次，空无边、事无边、无所有、非想非非想，啥意思啊？那不是说只有想啊？非想就是算是有想，非非想呢也不能算是没有想，
只有想。
这就是非想非非想，这是最高一层天。一般的外道都是把这一层天，他就到这儿升到这儿，他认为他证了涅槃，涅槃就是不生不灭，他认为他就证了涅槃，其实并没有证涅槃。还是有生有灭，并不是不生不灭。不过呢，生灭太微小了，微小到啥程度啊？它那都是八万四千劫，你注意，不是八万四千年啊！你看那寿命长不长？八万四千劫，就这么长的寿命，也不是没有生灭。前半劫灭，有灭了，后半劫是还是有。你看八万四千劫有前半劫和后半劫，很少，比例很小。但是就是有，他就是有时间，他还能把他的过完，过完以后又要轮回，又想，因为天福已经享尽了，他们天上享天福，已经善业就是都享完了，没善业了，只有去三恶道，然后三恶道再造业受报，再来往上升，就这样的轮回，不是大苦海吗？这天不也是大苦海吗？你看是不是？
最终还有点下来
了，你看总能享尽，所以说除了解脱没有出路。我就要离开这个大苦海，不随他轮回，这就是佛法的解脱道。好多人追求解脱，苦不得涅槃，就是不能证到涅槃，咋样也不可能不生不灭。啥是涅槃呢？不生不灭不就解脱了吗？这都是生灭造成的吗？这一过程，他总证不到。只要是有人发心证涅槃，佛就会出世。如果众生他还在轮回，还有很有趣味，叫做苦趣啊，那佛就不会出世。只有是众生发心出离，你注意，先有众生的出离心，而后有佛来度众生。佛不会主动来劝你发出离心，绝对不会。
必须苦道
一样。所以说，先有众生的发出离心，然后有佛度众生。我们现在呢，发心度众生呢，就是主动的去度，等这个意思。
不是，
其实怎么能不度啊？人可能不听你的，你要是跟你有缘，他会找你来的。
就要再转世，他要是没有这佛的这种地方修行，这种人不就随着业走？
现在我们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即使没有佛法在世，升天的也能与之实现，善道他也能，但是解脱不可能，天福相应还要堕落，那是真的。那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至少学佛求解脱，至少这样。可是我们遇到了就很幸运，没有遇到的多，遇到的少。那能差多少啊？咱就按年头算，看能差多少啊？我在世的时候是人寿一百岁， 每百年减一岁，每百年减一岁，这叫减劫。减劫和增劫是循环的，咋样循环呢？减到十五岁变增劫，每一百年加一岁，增到八万四千岁再进减劫，每一百年减一岁。佛出世，释迦牟尼佛出世是减劫，快减了，快减完了，百岁。现在呢，两千五百年了啊，减平均七十五岁，每一百年减一岁，减到十五岁是多的人的平均寿命，减到十五岁变增劫，增到八万四千岁再变减劫。再减到八万岁，弥勒佛出世，谁会算算算这多少年？
算不过来。
有人算我大了几十亿，有人说是五十六亿，没算我，没算我。
对，那有个网上有说是说是
五十六亿，咋算出来的？就按这个规律算，这就这那个时候弥勒佛出世。可是，在他那可就不是五十六亿年，因为他是兜率天，兜率天呢，他是他的一天等于夜摩天的一年，夜摩天是第三层，兜率天是第四层。往上第四层，夜摩天的一天是刀立天的一年，刀立天的一年一天是四王天的一年，四王天的一天是我们这儿的一年。你这样往上顶顶顶，一顶顶到都是二天，那他这五千年，他的寿命是四千岁，不是五千，四千岁，他这四千年相当于多少？就是五十六亿年，有一个事儿算过，他在那儿实际上是活了个平均寿命，就是四千年。但弥勒佛就出世了，就跟着弥勒佛一块成就了，所以升斗山内院就是这个，升到斗山内院感觉过了四千年，弥勒佛就出世了。要是在咱这个世界，那是五十六亿年，不然斗山天人的寿命就是四千年，他的寿命。
那他们要是业报尽了，还得下来，还是说？
他要是成就就不算，就不是业报的，不是轮回了。所以我们为什么升斗山内院呢？就是为了跟这个弥勒佛下来一块成就。跟弥勒佛学佛，跟他一块成就，这就是往生斗山内院，就这个意义在这儿，还是为了解脱。
生斗山内院那些像那个阿难玄奘那些，不已经解脱了？还是说他们必须等着跟弥勒佛下来之后才能？
对，是一般说是，但是他要是修行成就的人，在那不是有凡圣同居土吗？凡夫和圣贤都能住在那，那我们没修成，那就是凡圣同居土是凡夫，修成了就是凡圣同居土和圣贤。我们这也是凡圣同居土啊，有修成的就没修成的，修成的就是圣贤，没修成的就也是凡圣同居土，同居一块住在这儿了，同居。
极乐世界也是，
极乐世界也是，因为念佛往生的不一定都是修行成就的啊，那他当然还是凡夫。
有的还在好好的学五百年。
对，是啊是啊。
怎么
到？还不是吗？那个按照净土宗的理论，并不是因为他没修成，而是因为他念佛不精勤。这努力的程度不够，因为讲的是念佛的功夫，他可不管你修行修成，他不管这个。那个净土宗说法，他是强调念佛的功夫，净土宗。